好，感谢，好感谢弟兄，感谢神啊！我们继续闭上眼睛，听我有一点分享啊。赵弟兄把这个经文打出来 ，OK， 好吧，继续来闭上眼睛啊，听我来分享啊。我觉得这两天因为我先生在重生堂有遇见神特会，所以不在家。那我在家干嘛呢？这两天在家一整天做什么呢？就在哭，一直的哭。我发现我灵里面，我要求神特别的开启我啊，在灵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拦阻，这是我不知道的啊。只不过是刚才陈辉牧师说，跟他其实我在这上跟他分享我们里面的这个情绪啊，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个悖逆啊。因为有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我学的是神的恩典啊，不是说哪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恩典啊啊。当然我的情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破口了，就是我所有的这个都是因为我的情绪有很大的破口啊。我总以为这个情绪，我总以为是我的悖逆啊，我自己里面的一个悖逆，所以我自己感觉到跟人要是说跟人发生冲突的话，我发现我的情绪一般是不容易的啊，但是是很多时候那个情绪啊就很高涨啊，我就认为是一个极强的悖逆啊。那我在灵里面的话呢，我就来祷告，因为我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我发现我到神的面前来给我的答案都是我觉得，都是我感受到好像神好容易相处啊，不是人想的那个，可能是对神是不是有很多的误会，还是有可能是对人有很多的误会，导致了跟神有很多的误会啊，只是我们灵里不知道。那我们自己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一种的认知在我们的里面啊，我就认为我这个情绪就是一种悖逆，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悖逆啊，所以我就到神的面前来不管这个事情出现怎么样，你解决的多么好啊，或者答案你多么的满意，但是你的情绪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来释放啊，你都要问神，你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情绪啊在里面。那我一开始就认为我是悖逆，所以我就认为我就在那等候神。星期五晚上我就在那等候，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我就在那等候。后来我就突然看到主了，我就看到我里面那个复活的主，我就哭起来了。哎呀，我哭得可伤心了，我就说神呐、啊，我怎么这么悖逆啊，我说我这个悖逆这么严重啊，哎呀，我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我就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哭。哎，后来神在灵里面就开启我，他就告诉我，他就说你，他说什么呢，他就说你的灵不是悖逆的，他说我不是悖逆的，但我认为我是悖逆的，我很悖逆。他说我的灵不是悖逆的，他那我说那是这个，那这个情绪从哪里来呢？他说是你的情绪受到了伤害，或者受到了拦阻，或者碰到你的情绪也带有老我的，还有老我也是很严重的啊。那我就当时想，哎呀，我说我不悖逆啊，对我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很大的医治。后来我就继续来，那天我就哭得很厉害。那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一天正好完了以后，我又继续等候，晚上我都不睡觉，我在这等候。我说我这个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那么的情绪化啊？这么严重。重啊！后来我就继续的来问，我说我既然没有悖逆，我就知道了，在我的里面就开启了，很多人发火不满其实是情绪，不是悖逆啊，要把它分清楚，是灵里的悖逆。我跟你讲，很难在这个地方站立的，你的悖逆你就会起很多的，犹大就是悖逆，他要成就他的绝对不成就耶稣的，那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悖逆在里面啊。那我们不管犹大，我们管我们自己。那我就觉得，我说神啊，那为什么我这个情绪这么的难，你要遇到我自己不合理的，这是自己的问题啊，不是别人的问题。我说我要遇到难处，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情绪在这里啊？那我这个情绪是怎么回事来的？我也在里面继续的来呼求神就求神来开启我让我可以从这个情绪里面也可以出来，因为神也 神也告诉我了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啊，为羊舍命。我说那要是碰到我的情绪啊，连故宫都不如啊，那故宫狼来了把羊赶散，我说不用赶了，我说我情绪在受伤我就走了，我说不用说什么了，我就发现我连故宫都不如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我就一直在神的面前，我就说神啊，那你要告诉我啊，我这个情绪为什么这么软弱啊，好像很娇气。我也发现到，就是我觉得只要是有婚姻的啊，所以弟兄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女人的这个娇气啊，女人确实有娇气的，也有情绪的啊，所以弟兄们要准备好。所以每次闹着都在情绪里面啊，后来我就灵里面我就来求神光照。后来我就发现在我的灵里面呢，即使是出现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呢，确实是出现，我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我确实对这个事情我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情绪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我就是受伤了，我也就过去了，没有去深究这件事情。但是在我的灵里，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此以后就关门了。我的灵是向这个人关闭的，这个关闭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看了这个人你就会发怒，看见了你就会不满，你这灵就不满。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夫妻之间呐，他闹来闹去啊，他一定是有一个根源，是什么？你要找出来是什么时候向他关门的。我们不管弟兄姐妹也有。弟兄姐妹牧者的牧区长组长小组长，你看到一个人你受不了，这个人你一定是对这一类的人，或者是你就把门关了。为什么你看到那么愤怒呢？对不对？我才知道把门关了，关了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怒气不满，有可能是别人伤害到你，有可能你也伤害别人，别人可能也有对你的，就是神要神来光照。所以我当时看到我自己关了门，哎呀，我那个难受啊，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就说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啊？我就一直在神的面前，就是因为后来我就发现我为什么，我说弟兄姐妹，就是一个是夫妻关系啊，你要夫妻关系一直很难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要祷告求神来光照你是什么时候向对方关门的啊，或者你看到一群人你觉得很不满的时候，你很愤怒的时候，你很有情绪的时候，你就不能见这一类，你一见了你就受伤，你就要祷告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向这个人关门的。你一定对这个人有论断，有骄傲，还有质疑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要求神来开启我，所以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到后来我就一直祷告求神，我说神啊，你那么的爱我，你要向我开启。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极深的一个渴慕，要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要来认识这位好牧人为我舍命的主啊。你要成为一个好牧人，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的哦，我就知道了。所以我要求神来施恩啊！我们夫妻关系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就相信可能是不是又关门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抱怨啊。我在想，我老公是不是一开始就向我关门了，后来才关了，有很多的。所以我觉得你要祷告求神要开启，什么时候也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呢？夫妻那么难合一啊！我就发现你也是把心门关了，肯定是心门关了，要不然没有那么多抱怨呢。啊，谁要求神来在我生命中掌权，我要继续哭啊，我一定要哭。我就听着那首歌阿爸呀，天天唱，我就唱。那天陈导对我也有很大的医治，我对我父亲也是，我很被你看我父亲，我就看不起他。为什么他也看不起我？因为是女儿嘛，他想儿子，你知道？哎呀，在那个陈导的时候，我也唱的时候也是哭啊哭，我就使劲的喊阿爸父啊，喊到后来，在邻里怎么看到我爸了？我爸在干什么呢？我爸对我们也有伤害，拿了一把刀。这是我们家三个女儿，他到时候后来看到三个女儿，他越看越愤怒，他拿个刀就追我们。我姐姐追我姐，因为三个人他没办法追，只能追一个，他就追我姐，跟着我姐跑，我姐就跑到女厕所去了，还把我姐从女厕所追出来。哇，我就发现我姐姐有很多的伤害，她给我们挡了很多。 很多这些父母对我们的愤怒啊，都是我姐姐，所以我跟我姐姐有很多的伤害，是吧？跟我父亲有很多的伤害，我就在那念，在神面前就哭啊，就向父神哭，诉说这些事情，我里面的愤怒，哎呀，那个愤怒好大呀，那个愤怒在里面，就在跟神不断的讲我的愤怒，知不知道？对他的那个，对神的那个天父的那份爱。抬起我，他就我就感觉我在他的怀抱里面，就听我的这种愤怒啊，给我的这个爱给我，我就知道父神那么爱我们，然后也爱我，我也愿意跟他来分享我里面的这些伤痛啊，我就发现得到很大的医治。我相信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在相信神呢，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在幕后的时候要我们预备好，但是这些都是拦阻，都要把它挪走啊，这个都把它挪走，我相信这个神的爱，我们就能跟他怎么样啊，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有任何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好容易相处，我才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真的是不可能受伤。为什么？他看到你们每一位都是爱他的，他在享受，哪怕是我们不愿意，我们愤怒，我们不满，他都在享受我们，因为我们对他有那份爱，我们是不明白，我们是受到伤害了，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愤怒这些伤害都是跟神说，因为神那里有爱，你就能认识神的爱，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降服下来，你就跟神的那个爱就紧紧的连接，你就很喜悦跟他讲这些事情，你就越讲啊，你就越被爱，被他的爱吸引啊，那你的信仰经着这个爱，你就有根有基，你在遇到任何的难处的时候，你就能站立，要不站立不住。我就是个例子，一个拒绝伤害就够了，什么时候都站不住啊，什么时候都你要碰到伤害了呀，那个起操场的愤怒啊，当然我们这个情绪也是，我的情绪带有悖逆啊，那是从这个情绪里面是带有悖逆，带有反叛，是因着伤害，但是我里面的那个没有这个悖逆的原因呢，那么就是和这个情绪是不一样的，是两码事。情绪里面只要你明白了，你要感受，哎，你就可以下来。悖逆不是，悖逆是个持续的啊，他就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只要受到伤害，再不满他的意啊，这是两回事。所以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啊，来医治我们，不管是灵里的还是情绪的伤害，他要跟神那个爱紧紧的连接，就是向他诉说，不要跟人啊，就是跟他跟神说了以后，你跟人可以分享，一分享大家都彼此建造哦，那可能我也关门了吧啊，那我就要来祷告求神啊，把这个门向神向人敞开，就不再受伤害，好不好？好，感谢神呢，这是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来啊，对，这是马太福音16:2-3，还有使徒行传17:11，17:11，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一下这个，然后我相信这个经文给我们的话是神呢他要预备我们他打开我们的灵眼让我们可以预备好，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上门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阿们。好，第二段啊，好，预备起。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挪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相信这些经文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份渴慕啊，当然这个是讲的圣经呢，但是我自己灵里的感觉就是，我们都愿意在幕后做心腹，都愿意来预备自己，愿意来天天花时间等候神，在而且天天是花2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来等候啊！我相信这是弟兄姐妹天天的啊，感谢主啊！把时间给了周牧师啊，欢迎。
这两段经文呢，就是说第一段呢，就是讲要变属灵的季节，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要做属灵的贤人啊。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看啊，这个第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6:2-3啊，他耶稣呢，就是教导我们呢啊，都是这个世上的聪明人。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会分辨这个天气啊，不光是这个这个天气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气候、经济上的气候啊，我们都会分辨。但是呢，作为属灵的儿女呢，我们特别要有这个分辨这个属灵的季节。如果作为属灵的儿女却不会分辨这个属灵的季节呢，啊，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啊，你就是一个愚昧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季节啊。所以我们首先要会看末日的征兆，因为我们是处在这个末日啊，我们处在末日啊，所以我们要会学会看末日的征兆。啊，我们也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活得像要像耶稣第二次再来一样啊，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啊，去分辨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征兆啊，这一些都是误导我们的。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每天活得像耶稣就要再来了一样啊。这是一种疑惑，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啊。实际上你讲这些话的人啊，他渐渐的就不住跟第一跟耶稣的教导是相违背的。耶稣就是要我们学会分辨这个气色，他要我们学会人只要来之前有哪些征兆，你们才会保持警醒。如果你们不去留心你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你持守一个原则，我每天活得都像耶稣再来一样，你就每天活得好像耶稣不会再来一样。就是这个两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啊。就是每一个时代神的心意，就是你要做到这个活得像耶稣就马上就要来一样呢，你必须要留心你那个时代啊的这个末日的这个征兆，这个气候啊，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门徒。我们只有非常留心分辨这个周围发生的事情，看到神的步伐越来越近，我们才会活得像耶稣要来一样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什么征兆呢？这个是每个时代都不能够少的啊，这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突然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看到 ISIS 啊，这个 ISIS 他们在杀害基督徒啊，大家知道 ISIS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他们把这个基督徒一群一群的抓起来啊，要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否则就要杀头啊。ISIS 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啊，你们要遭逼迫啊。所以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强调的啊，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福音啊，同时也可能遭逼迫啊。如果有人逼迫你们，你们就要欢喜快乐，这个是基督所讲的福音啊。这个基督的福音这重点不是说你今生可以多多少的祝福啊，重点是你要预备受逼迫啊，你要愿意为福音付代价啊。这特别在这个末世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分辨这个天气，这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啊。因为越来越多的基督徒，他们都盼望信了主以后得今世的祝福啊，所以这样的人，他遇到 ISIS 的事件啊，他们就是那些拜兽像的，就是那些该受印的，就是那些失落救恩的。这就是这个要我们要分辨这个气候，我们要分辨这个天气啊。第二个，拆毁十字架，拆毁教堂啊，在这个温州 啊，已经拆了400个这个教堂和十字架了，啊，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成幻想，啊，我们不要幻想，啊，就是说啊，政府啊越来越开放，啊越来越支持，啊我们要期待哦，福音都会涌进来了，接基督徒啊什么。我告诉你，基督徒是会引福音朋友会引进来，但是不是因为政府啊开放啊的原因啊，而是这一个末日来要来到，基督第二次要来啊，是这个原因会有大量的福音朋友引到教会，不是因为政府开放、政府和平啊，也不要存那个幻想啊，这是末日的这个征兆。啊，然后四连环的月食和这个两连环的日食啊正在发生，六连环啊的这个就是启示录这个什么第六印啊，这个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得像血一样的啊，这个就是这个约珥书要再次的应验。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征兆，这个是属灵的这个气候。那么呢，我们分辨了这个属灵的末日的征兆，我们还要知道我们属灵的季节，这是征兆啊。那么他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个属灵的季节，目前我们是处在七个丰年的里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现在是处在七个丰年的里面。啊，所以这个七个丰年的里面，我们要啊不要浪费这个时机，要抓紧预备，这才是最最聪明的、最最智慧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先做属灵上的预备，再做物质上的预备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次序搞乱了啊，做属灵上的预备啊，就是预备我们跟神的关系，预备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火热的爱神啊，就是啊，这是我们属灵上的预备。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心是完全的啊，为神而火热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啊紧密，彼此的相爱啊，这个预备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先要做好了这个预备，然后我们才考虑做这个物质上的这个预备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就是分辨属灵的季节啊。我们啊，这个感谢神啊，这个七个丰年是从2012年开始，2018年结束，我们在2012年就听到这个信息了。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蒙福的。有多少的教会在2012年就听到了七个丰年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还是有不少教会啊，但是不多啊。而且在这些听到这个信息的教会当中，很少的教会是把这个信息把它领受过来啊，领受过来啊，就是把它听到心里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分辨这个属灵的天气啊，不要忘记。啊，我们是特别蒙恩宠的，啊，如果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啊，你反复的听到这样子的这些信息，你还是啊把它当作耳边风，那就只能够你自己负责了。那就你只能够你自己负责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呢，就是要做属灵的贤人啊。他讲到这个地方的人呢，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我们要学习做这个地方的人啊。他呢是做属灵的贤人啊。属灵的贤人是什么呢？就是聪明的童女。什么叫属灵的贤人呢？就是聪明的童女啊。虽然我们啊都是童女，但是呢，童女不都是聪明的啊。帖撒罗尼迦的人和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教会，但是他们也有贤与不贤之分啊。所以做属灵的贤人呢，就是要做聪明的童女啊。聪明的童女呢，就是他要预备等你的油啊。他要在新郎没来之前呢，就要预备灯里的油。他不要在这里拿着一个空的一个灯，在那里空，在那里睡觉 啊，这就是愚昧的啊。你本来已经有这个童女，你已经成为了童女，你是手上又有灯，然后呢你又有这个资格来迎接新郎，你是多么的有福啊。但是呢愚昧的呢童女呢，就是她在那里睡觉，拿着灯在那里睡觉，这个灯是没有油的，这是多么的愚昧。要做聪明的童女，要预备灯里的油啊。那么呢基督来的时候你才欢喜快乐。那么呢怎么样做这个属灵的属灵的贤人呢？这里面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这道啊，这道这里两次，一个是领受这道，一个呢是晓得这道啊。这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福音。这个道这里讲的这个道啊，是讲的基督的福音啊。这个基督的福音啊，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就是他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所着证的是耶稣第一次来的这个道，但是他也包括了耶稣第二次来，他这个道里面是包含耶稣两次要来，他包含了。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可能更加侧重在耶稣第一次来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福音啊。耶稣第一次来，他的这个基督的福音呢，一方面包括基督的身份，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和主啊，这个就是基督的福音啊。那么呢还有这个福音的应许啊，是做儿子的应许，做仆人的应许啊，得圣灵的应许啊。这个是在耶稣第一次来基督的福音比较侧重在他第一次来，但是我们生活在末世啊，这道也包含了耶稣第一次来，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耶稣第二次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第一次来这些信息。耶稣是基督，谁还不知道耶稣是基督？谁还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谁还不知道耶稣是救主和主啊？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那么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这个末世的这道，我们要把重点啊，要把注意力要特别的放在这个末世的这个福音，耶稣第二次来的福音啊。所以呢这个不是要忽略耶稣第一次来的福音，这个是说我们已经建造了我们的根基，现在我们要建第二层啊，耶稣第二次来的福音要看重。所以呢这个福音就是包括就是末日的预言，就是末日会发生什么事啊，大灾难、大逼迫、大征战、大收割啊，这是我们要预备的。另外就是末日的应许，末日的应许里面包括长子的应许。我们不仅要得儿子，我们不仅是儿子，我们已经是儿子了，童女就是儿子啊。我们不仅要得儿子的名分，现在神要我们得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的人要得长子的名分，所以现在神特别重视传讲啊，就是要以扫的教训。他本来是长子，他就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就为了一个很多贪啊，他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他失落的不是他的儿子的名分，他失落的是他长子的名分，就是属灵的传承啊，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给每一间教会他的这个属灵的产业，就是长子的名分啊。我们不仅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还要看重这个属灵的产业。这个属灵的产业他会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啊，这个千禧年，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姻里面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属灵的长子的应许，心腹的应许，在这个末世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强调的是心腹要预备好啊。他也没有忽略啊你的原来的身份，你是儿子，你是仆人啊，这些身份并没有否认，只是他提升我们啊，你不仅做儿子要做长子，你不仅做长子你要做心腹啊，所以你不仅要做仆人，你要做心腹啊。这个是这个末日的应许啊，末日还会有圣灵的应许。那么呢 我们看到要什么样的态度呢？什么叫做贤这个贤的态度呢？第一，甘心领受；第二，天天查考；第三，要晓得。啊，你首先你要领受，啊，你不要拒绝。我们在这一个教会，不见得领受这个教会的传承。到今天，还有一些人，少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不领受教会的传承。啊，我们教会是得到了长子的这个传承，也得到了心腹的这个传承。有的人不领受，啊，不领受，啊，所以要领甘心领受才是贤的，贤就是贤的，啊，不领受的是愚昧的，啊，我们领受了以后还要天天查考，要晓得。知道是与不是，晓得就是说要经历，要体会，要愿意啊，来为这个道来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愿意让这个道啊，就是为此为这道而奉献我的一生啊。你要这样子才是贤人。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啊末日的应许当作耳边风，当作知识。要把它当作种子，要能够结出果实来，啊，我们要学习这个啊，要听耶稣对老底教教会所说的话，啊，现在的教会大部分都落到老底教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耶稣对老底教教会所说的话，就是第一，我们要悔改，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为我们目前的这种光景来悔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状态跟这一个属灵的征兆、属灵的季节是不配的，我们还远远的活在那个老旧的那个时代里面啊，就像这个现在已经是移动电脑了，我们还活在台式电脑时代。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发热心，我们不能够再保持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然后我们要买眼药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末世的心意，要看见我们现今的这个光景，要对自己有看见啊，我们才会有醒悟，我们才可以起来跟神的末日的旨意对齐。我们要买这个白衣穿上，但是这个白衣是耶稣基督的义，但是这里是要买，不是一凭着信就穿上了啊，是要买，就是要付代价。我们要为我们的门道这样子的恩宠、拣选、恩典，我们要来付上我们的生命代价，要买白衣，我们要买火炼的金子啊，就是我们啊，不仅是啊凭着信心领受，为什么还要买呢？应该是白白得到的，还要买，就是要付代价啊！啊，我们不仅要有这个单纯的这个信心领受，而且我们要为此而付上我们的代价啊！我们当我们付上了我们这个生命的代价，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一切的应许，就可以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的当中啊！我们就分享这里。
好，谢谢。啊，我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准备，我在准备分享两个信息。第一个是准备心腹的啊这个意向的分享，也同时也在准备一个末世的意向的分享。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能领受心腹意向，更多的弟兄姐妹是不能领受末世意向。后来我就想，我一想到末世意向的时候，我一想到弟兄姐妹，很多人抵挡，我就立刻想到这两节经文，就是头啊马太福音16:2-3，就是说他们不能认同末世。我就说，连一般的普通百姓都知道现在到了末世了，我们神的儿女还不同意现在是末世。现在 ISIS 都砍头了，都中国的教堂都拆了，还认为这是和平盛世，还认为这个好像无限的可以过下去，一点危机感都没有。这就是什么原因呢？不分辨属灵季节。就是到了这种地方还不认为这个属灵季节到末世了，所以这个今年连一般的人，没有属灵真理的人都甚至到好像有点 something wrong， 好像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他说不清道不白，但至少知道跟往日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儿女来讲，确确实实要有这种属灵季节的眼光。所以我们来回应，我们就为这个啊三个经文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为这个来祷告。第一个祷告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属灵的天象，能够看到属灵的天象，不要把这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当作偶然事件，当作历史事件啊，那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没有看到这里头有属灵的根源。从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些天象，看这些事件发生，世界上的事件，中东的事件，中国的事件，包括整个全世界的事件。我就是在重庆大遇见神特会，有一个佛教徒，他跟我辩解，他说连英国现在就把佛教引到中国小学去了，英国小学，他可以到英国小学里来传讲啊，来上课啊。他说你们怎么就帮我们叫异端呢？你知道吗？在欧美这些国家，是圣经是被踢出去的，根本在小学教室里不准讲的，图书馆是不准放的，在小学的教室里头，老师学生是不准提耶稣，不准提基督教，可是可以讲佛教，把佛经带到教室里去没问题。这就是基督教的国家，英国大元老的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堕落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没有？这就是确实是要看到这种天象，然后要有分辨，这个天象是代表什么意思？要有这种属灵季节这样的眼光。最后呢，我们要祷告，就是要求神呢帮助我们，不要做愚拙人，要做贤人，做聪明人，让我们学习怎么来爱惜光阴。在这短短的时间，你大家想一想，两到三年的时间。我常常在着急这件事，两到三年我怎么预备好？这么短的时间，所以你赶快各种快车道，赶快往里加呀！你还躲，这个我不想参加，那个我嫌时间好了，那个时间我嫌累了，那个我不嫌累了，这个都是在往里头加快车道的，赶快往里加呀！教会提供了好几个快车道，每一个快车道都要积极去参加，不要再把像过去一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哎呀，这又加个东西，哎呀，这又加个东西，我本来就很忙了，我本来就很累了，又加这些东西。有几样很好几样的快车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参加的，好几个快车道，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主堂有四个快车道，很少的人来参加。所以这些快车道你都不来领受的，你怎么在两三年时间能够把它预备好呢？这些要做闲人，你要学习这个，就是做聪明人。教会提供了以后，教会是没责任的，以后在主耶稣在来的时候，你不能再把教会的牧者抓的时候，你是你没有跟我没跟我讲，你知道吗？很多人还到时候很兴奋，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跟我那个，那我们到时候可以跟我讲，没办法，我们教会都提供了，你不来没有，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个必须要，这个你当然教会不预备的，那教会是有责任。那我们教会我觉得至少是尽到最大努力了，提供了更多更多的资源，尽量能够来。所以我们的领袖至少要来，然后再带领我们的底下的同工来。遇见神那个每一个月的月祷会呀、秦以卢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神预备的快车道，这些快车道都要积极的来拥抱，积极的来参与。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祷告，每个人祷告就为这三样祷告，求神给我们什么属灵辨别属灵天象的眼光。第二点，求神给我们什么呢？辨别属灵季节的眼光。第三点，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贤人的心，而不是一个愚拙的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愚昧人，就是大好的光阴一天一天的就这样流过去，这是一个愚昧人。两三年的时间不长的，你再耽误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你知道吗？神都常常跟我们发怒，就说你又是一周耽误了。一周在神的时间里是很长的，在两三年时间，这个比例是占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耽误一周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不能在这里好像觉得一周过去无所谓，一个月过去也无所谓，半年过去无所谓，一年过去无所谓，只有两个一年了，三个一年的，四个一年，不要以为这个是很多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做闲人。做闲人就是要学习做聪明人，抓紧时间爱惜光阴。我们来一起来，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所服侍的群体祷告，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每个人都开口。第一个，我为求神给我们什么看见属灵天象的眼光。 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为我自己，为我的家庭，为我所服侍的，主啊，整个啊加拿大教会的主堂和海外的各个宣教点，主啊，我要为我们所服侍的各分堂，主啊，我要代表整个大加拿大教会，全体加拿大教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求主你来，主啊，你来，主啊，恩待我们，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赐给我们能够分辨属灵天下的眼光，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从这些我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在我们遥远看得见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明白，这些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都不是一个概率事件，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是一个属灵的，是有属灵的啊，属灵的季节的，是有属灵的代表意义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这个末世的神的儿女，加拿大或者儿女，有这样一个聪明的眼光，聪明童女的眼光，一个智慧的眼光，能够看见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哈利路亚，让我们看得见，也弄得清，也弄得明白，哈利路亚，不仅让我们是吧有这个眼光看到，眼睛是被打开的，是看得见的，还要理解，还要能懂这个属灵的意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智慧的眼光，感谢耶稣，赞美主，主耶稣，我们也为我们是吧能够分辨属灵的季节的祷告，主啊，我们要来不仅看到这些异象，还能分辨是什么季节，是什么样的季节，我们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让我们有智慧采取行动，感谢耶稣，赞美主，也主啊，也保守我们做属灵的贤人，不做愚昧人，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紧张的有限的时日里抓紧时间，不要浪费光阴，主啊，用好每一天每一个资源，用好每一个快车道，能够预备自己，主啊，甘心领受神每一周来赐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旨意心意，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来晓得我们的领受是与不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明白，让我们来遵守，让我们来顺服，感谢耶稣，赞美主，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给五分钟，大家有没有一点分享，好，十分钟也可以，五到十分钟，好，大家可以来有一点回应你的感受，你的理解，你的，好，王军，
哎，要录，我会讲，可以讲口语的，
哎，
可以讲口语的事情，录音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好，感谢主今天来参加聚会，然后刚才孙牧师周牧师也提到好多我们属灵的天象，还有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到了这一步，大家关上门都这么亲近的自己弟兄姊妹，也不用瞒着大家，我们以前老想这个所谓的大逼迫呀，或者是一些天灾呀，觉得好像离我们好远，但是我们就忘记了一点，其实末世真正要发生的不光是天灾，90%可以说是人祸，我们呢追求圣洁，跟随上帝，我们在教会里礼拜，来装备自己，在圣洁中与上帝同行，同样魔鬼撒旦也没闲着，他为自己在地上也准备了他的军队，我们在教会里崇拜上帝，他们在他们的会堂里崇拜撒旦，直接用邪术巫术准备的金钱枪刀炮比我们准备很多，举简单点的例子，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在家里吸大烟，在家里歌舞升平，而日本的年轻孩子从小凉水叫他自己开始练武士刀，练武术，开始准备自己，所以中日甲午战争一开战，中国被人打得溃不成军，撒旦现在做的同样的事情，我感谢主，因为我参与的工作的事情，接触很多本地的人，我也知道很多你们内部的事情，我们温哥华或者西方世界最大的黑手党，最大的黑社会叫地狱天使组织，地狱天使组织是谁创办的呢？是谁给他们拿的钱做的这个组织呢？光明会，光明会就是暗中来掌控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黑暗的体系，他们完全就是从邪灵来了，我们在教会里如何崇拜上帝的，他们在他们的所谓的光明会会堂或者共济会会堂是如何崇拜撒旦的，他们借着他们的各种手段掌控了世界的经济、军事、情报、新闻、政治、教育、体育、娱乐，用各方各面集合起来，来压缩我们的信仰，来压缩我们生存的空间，把西方世界里把圣经、把上帝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踢出来，而且他们以前呢一直是秘密组织， 谁也不承认他们存在，谁敢揭露他们就要谁的命。包括美国总统前几天牧师发的肯尼迪总统公开发表讲话，我们美国要取缔光明会，我们不喜欢这种秘密组织，我要关闭 CIA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关闭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局。刚刚发表完讲话，总统就被人暗杀。你看他们的水平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他们不再是一个地下组织，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提，公开敬仰，公开在温哥华大街小巷上有他们的人、他们的汽车、他们的会堂，像教堂一样，各省各市都有。我们温哥华西区41街商业街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叫星巴克，你坐在星巴克，你看马路对面光明会的会堂，圆规脚趾一个大写的 G， 那就是光明会的会堂。北温、白石镇、温哥华、 Richmond 各城市都有，以前地下组织现在公开转到地面，我们就是操控这个经济，我们就是操控政府，谁要当总统可以$5亿的竞选资金，好人上不去，你不跟我一伙的，没有我这些背后财团支持的人，你根本上不了。而且他们现在手中所掌握的美国所有的军队系统全在人家手里，还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国土安全局叫 NASA， 完全是人家的看门狗一样。现在美国一面是昨天宣布我们跟伊斯兰国处于战争状态，另外一面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美国南部的就是边境打开不需要警察，因为美国南部的边境跟墨西哥接壤那边常年是非法移民不停的人非法进入美国，美国现在全国非法移民超过1000多万，一面跟恐怖分子宣布开战，一面没有真正派人去打恐怖分子，不派任何地面部队去打，另一面开放自己的边境，在干嘛？美国911的时候，美国有没有能力来预防911？有，但是故意诱敌深入造成这件事，他好继续去打别的国家，现在用是同样的招式，一面跟你宣战，一面天天要抓这些恐怖分子，一面打开国境随便进来。美国一个记者自己试验，穿着本拉登的衣服，带着本拉登的装束，从美国的外国直接大摇大摆走进美国，看有没人管，没有，走几个来回都没人管。美国就一面宣布跟你打仗，一面放开国境引人进来，因为美国之前也签了好多的法案，一旦美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或者内战或者恐怖袭击，会发生什么情况？所有美国会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的自治区，每个自治区里有一个叫 FEMA camp， 就是美国政府设立的联邦紧急救助中心，以这个为救助中心为基础，你住在哪个区到那个区去报道，所有人军事化管理，因为内战或者恐怖袭击，警察会清理街道，每夜戒严，所有人到那里去，你到那里去再想出来就难了。为什么让这么多非法移民，让敌人进到自己大门里来，将来就把这个安受印上升为一个国家反恐呢？你有这个收益，你说美国公民你是好人，你没有的你是非法移民甚至是恐怖分子，你安不安？就这一件事就完了，谁袭击我美国了？外国的非法移民袭击我美国了，现在我们所有美国人安受印，安着玩我们的芯片，就是我们自己人，你就有身份证了，没有的全是潜在恐怖分子，就这一件事带你到了集中的救助中心去了，你再想出来就要按这个，不想出来的怎么办？大家可以上网，全是公开信息，美国国土安全局最近买了多少的装备，大家可以上网查。美国去打伊拉克战争，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买了多少子弹，那些士兵穿的是什么样的装束，现在美国对内的警察他们的装备、枪械、坦克、炮弹还有各种各样的装备比打伊拉克战争时候的还好还精良，这些对内部队是专门对国内的，而且还买什么呢？30个断头台，就把人脑袋伸进去大铡刀下来那个。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应许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老想着天灾，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祸，这些人设计好了这些圈套，故意让敌人进来，故意造成人为的灾难，让我们来受骗。而且呢，一切的新闻系统全在这控制内。上一次2012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之后，全世界直播我们被恐怖袭击了，什么什么情况，什么样的两个人袭击我们，马上 CNN、CBC 所有的电视台现场直播， 后来我发现好多直播的时候公开对全世界作假，一个人在现场直播，我们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在背后的演播台那样两个人连线对话在报告这个恐怖袭击的事情，但大家一看他们背后走的车辆是一模一样，先说话的人后面过的那几台汽车几秒钟之后也是听那个人后面过那几台汽车一样，说明他俩站在同一条街上一前一后彼此演双簧，对全世界直播我们受什么什么样的打击，受什么什么样的伤害，恐怖分子怎么袭击我们，而且马上就说了两个俄罗斯人炸的，然后就去追这两个人，其实后来现在发现整个这套袭击都有问题，在袭击之前头几天就说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定向爆炸的演习，但是爆炸之后所有网上这些一开始的公布和这些预警全没了，就变成一个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了，所有受伤那些人全都有问题，所有的目击 证人都有问题，美国好多的校园枪击案，打完校园枪击案好多人采访目击者，采访的目击者跟波士顿爆炸案采访目击者同一个人，他又赶上校园枪击案他也目击了，这边又目击了就要禁枪，而且波士顿爆炸案之后发生什么事马上把那附近的城市完全封闭，就是宵禁戒严，所有的坦克车大炮全开到家上，每家都是特种部队到家把门敲开，一家人报道的全出来，我要搜查你家有没有恐怖分子，到那一天没有人，美国人可以，你没有搜查令不可以进我的家，这是最基本的美国人权，到那一天军事化管理，没有你说不的权利，你说我在家待着行不行，不许出不许进，整个城市封闭，所有人出来你想反抗全是机关枪对着脑袋，你根本反抗不了，所以圣经也提到我们看圣经里每一个跟神关系好的先知也好圣徒也好，他们所经历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有人拜偶像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不向偶像低头，最后结局什么样，他们被人绑住手脚要扔到最热的火炉里，但谁说忍耐到底了必然得救，他们的一路被绑的时候都有机会求饶，都有机会说啊，我拜大不了拜偶像，但他们真正靠着主又靠着信心被扔到火炉里的时候神救他了，先知但以理是真正被扔到狮子坑的那个时候神才救他，咱们怎么不说神你扔狮子坑之前为什么不救，因为信心要经过这个试炼，信心要经过这个考验，包括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的，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人最需要神的时候，主耶稣那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撤去了，他要靠自己的信心走过这一步去，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用十大灾难带以色列人像鹰背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把以色列人背出来走进旷野，在走进旷野的时候再遇到征战怎么办，上帝说你们要上，你们自己要拿到挠枪，自己要出去跟自己要征战，就不是像埃及的时候神为他们征战，但当他们自己用这个信心出去的时候上帝帮助他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一样，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上帝让抬约柜的祭司你脚踩到河水里河水才为你干，但有一天这些试探到我们身边来的时候，仇敌打开大门让这些仇敌进来接近我们的时候，接近我们社区甚至包围我们家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考验，没有说这个世界上哪里一定安全敌人不会攻陷哪里，没有，只有在耶稣里最安全，所以今天也是在教会里牧师允许我就稍微讲一点，因为我们一开始老觉得不理解末世，我们不知道仇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住在我们旁边，就住在温哥华 Richmond 每个城市都有，人家一天想准备的就是将来有一天你要对付我们，美国的好多的那个竞争是现在万里无人的大沙漠里在那干嘛，人家那都是一个个的联系站，一个个的就像我们中国以前那个烽火台一样准备好了，到人家预备好的时候人家是起义也好是反抗也好，但起义反抗打谁啊，对付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啊，对付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仇敌早有准备，人家在物质上身体上早练好了，但我们一个个纵容自己肥胖懒惰，到那天上帝说让我们跑，我们趁着出去拉出去跑二百米看他们多少人能跑下来，所以我们不光在操练身体艺术还少，重要要操练敬虔预备将来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在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蔽万民的那一天，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什么事，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故事结局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能站起来告诉大家上帝要怎么做，带领所有那些民，所有那些现在危险中的人，我们能给人一方，给人方向，能带领人走出来。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几年时间赶快预备，因为仇敌早就在磨刀，早就在预备了。如果我们不预备，将来像世上的人一样被人打得稀里糊涂，都不知道什么。当全世界的媒体对我们一起撒谎的时候，说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了，当全世界电视 报纸一起在对我们撒谎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欺骗非常的大。好，
关于光明会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尼塔江森的那个英的聚集，他们已经尼塔江森已经有服侍在美国服侍十几年，我们教会也参加过两次的他们的聚集，所以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多的。所以听起来，如果你很陌生，其实神也早就兴起了神的工人，已经在来了为着美国征战，为神的国征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确实需要有一点了解，因为我们这是领袖嘛。所以好，感谢主。我们那个分享的时间啊，张宏你要说一点啊。
所以今天一听到师母给的这两节经文，我里面就有个感动，因为这也是我这两天的一个经历。因为大家就是因为我最近是在搬家，然后就是在清理东西。实际上呢，在上周二的时候呢，我已经清理了一批了。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过去的一些个，因为过去我的背景就是信佛的，就是家里面有一些个，就是说大多数的东西，就是明的东西都给清理了，像这个日用的品呢、日用品呢，还有一些饰品的。那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像那个过去有集邮的习惯吧，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就封存起来就没在意。那这次呢，我就是随手在清理的时候就清理了一些东西。但清理之后呢，我发现好像还不彻底。为什么有的那些个集邮册呀，好像就是成本的，平常买了也就放在那儿不再清理了。后来之后这次呢，我好像觉得清理完一些部分之后，我觉得不行，我还要把那些东西再细看一下。然后我看了以后，确实是有一些东西的。然后呢，就是还包括我过去的就是学生时代的一些个通信啊什么的那些东西，我也把它都打开看一看，确实发现里面有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包括过去的旅游。然后我心里还有一点舍不得，觉得哎呀，那个东西过去买的便宜，现在可能都升值，所以都丢了，还有点不舍得。但是我最后祷告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把它都丢了。然后我又问了牧师，后来牧师也跟我讲，他说你信心大就把它丢了，信心小的话你就花十字来祷告。那我说那我就把它丢了，成就神的国也不在这个财宝，也不在这个地上的。那我想分享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个纪念册当中，就是在承德的普宁寺里面，它有一个千手千眼佛。那我看到这个佛之后呢，我就是也是把它一块都销毁，就是给它丢了。但这个东西就在我的心里，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它这个佛是什么，就千手千眼。为什么呢？后来我就想，像我们人呢，就想追求的是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千手就代表手，代表人的能力，眼就代表人的智慧，实际上就是那种观测，就是我们人就总想要成为这样一个，就是全知全能全神，就是想要追求神的那个境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为什么拜这种偶像，就是我们想得着这种能力。后来我发现这个权势就在我的里面，为什么，就是我总想用我自己的眼光去分辨，总是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和神的意向，就包括服事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我很就是不能够去真实的去倚靠神，包括神的带领，还有真实的来安息在神的里面祈求圣灵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我觉得这个权势在我的里面实际上也是很重的。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容易忙碌的人，就像陈辉牧师刚才说的，这个汗水有的时候就是多于泪水。那真正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确实是泪水很多，但是真正有时候忙起来就把那个神丢了，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啊，就想什么事情一鼓作气把它做完。所以这个能就是这个权势上就是在里面的，所以我就为这个呢，就是说来悔改。悔改之后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包括今天为什么我们人就是很难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很难回归到神的安息的里面，实际上这个权势是在我们的里面的。不管我们知道也好，或者你承认不承认也好，实际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撒旦实际上就是想要得着神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我们人所 做的这一切也是如此，包括现在的就是说佛教，他就想把人的那种良善，就是人的所有的人的本性，就是想发挥到极致，想要用人来取代神，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诠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就很难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你也就很难用圣灵的眼光去来分辨属灵的季节，看到神真正的作为。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经文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的时候到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要来预备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心中的这个偶像，能够真实的进入到这个圣灵的浇灌的这个大的一个恩膏的里面。否则我们即使有这个恩膏，你没有这个器皿，你就出不去，因为你里面是满的，你没有倒空你自己，你就不能够承载这个是恩膏。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所以我做完祷告以后，我就求神，我说神，我说我再也不要我自己的这种分辨，也不要我依靠自己的能力，我说我要真实的来依靠你，我说你要来怜悯我，你要让你的圣灵真实的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一个带领，成为我的一个主人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包括下面的经文，就是我们要来领受里面这个圣灵之后，才能有那个里面的那个恩膏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心里的恩膏，就是里面的那个恩膏才能够真实的来引导我们。而且神也应许说这个恩膏是真的，这个恩膏实际上就是神自己。如果你圣灵进不来，那你就没有这种真实的带领。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候，那么借着教会也好，借着这个先知讲道也好，所释放的神的信息，我们就很难领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我没有领受，我就不能够顺服。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预备心腹，预备我们末世当中一个极大的拦阻，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就是说真的是很感谢神给我们，所以说我就真的是跳
那个我这么说吧，就是说在三个星期以前吧，我早上突然做了一个梦，就是说天已经大亮了，我梦见我父亲在大声的这个宣读这个约珥书。我父亲去世九年多了，我几乎可能梦见他也就是一次两次，就是说瞬间闪过，这次呢就非常的清晰，他在那儿大声的朗读着约珥书。他说约珥书的时候我听见了，他说约珥书我听见了，但是他在说后边的时候我就听不见了，我知道他还是用同样的声音再宣读着约珥书，但是后边说什么了我听不见。我心里有感动，有那感受，我隐约觉着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是他这个约珥书里边的哪些话，但是呢我还就是说，我就说我知道，但是我说不出来。所以我就是那天起来以后我就使劲读这个约珥书。最近这几天我都是真是可以说是用狂读约珥书来形容，我在背这个约珥书。有几句话呢就是在我心里边有很大的这个共鸣，这个共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末后的时代，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用我的灵浇灌我的儿女和我的仆人。我想这就是神在对我和在对我们家人教会和所有的属灵人在说的这些话。刚才王琴讲的也好，这个张红姐妹讲的也好，我想我们的预备是双向的，一个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器皿，一个是我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浇灌，我们自己的努力说实在很难很难达到那个神对我们所要求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教会要呼求神的那个圣灵的浇灌，得着神的能力，得着神的能力好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站立得住。不然的话说实在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话站立不住，应对不了这个末世来的这个大灾难，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圣灵要浇灌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得到这样的能力。实际上这个从两年前吧， 从这个咱们加恩教会领受这个心腹这个意向，这个我们要转型变成心腹的教会，一直到这个我们开的这个心腹特会，还有我们明年可能就是说，我也听周牧师说，就说要在鸟巢要开一个什么特会也好，就说神在我们加恩教会的意向是非常非常的给我们加恩教会的这个命定这个使命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的深它的广它的大是我们现在就说在座的我们加恩教会领受的这些呢，就是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就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真是都是有福的，都是有份的，都要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来这个预备这个神给我们加恩教会的这个使命，我们加恩教会要做的比这可能还要大，但是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好。
好，我觉得吧，今天的信息都是挺中的哈。这个经文出来以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圣灵会带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其实知道的这一切，你就像王军他知道了，还有张红知道了，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我觉得是圣灵会来带领我们的，他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来带领我们，好不好？周牧师听到有没有还有两句话讲？没有是吧？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祷告了啊，要不要讲？有没有？好不好？我们听到这些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警醒祷告，知道看圣灵怎么来带领我们，好不好？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带领。好，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祷告呢，第一的话呢，我们就是永生堂、新生堂、还有重生堂、还有我们主堂啊、围城圈，每个人对这些都要有一个回应，有一个祷告啊，抓紧时间。然后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特别是你的区长、牧者也好，区长也好，主长也好，要把这样的一个恩膏、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为他们带到，好不好？要带到你们各个的分堂去，好不好？好不好？好，那站起来，好不好？哎，我们就来牵手。没有青少年没问题啊，他们也有青少年。对，你要有青少年，他们牵手。对，你要讲讲上去的。不，这里有青少年的聚会啊，这主日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哦，分一个组是吧？可以，他们是，对对对，好不好？然后那个，然后就是青少年有一个组，哦，可以，好不好？就是好吧，组堂我们一组，各分堂，对对。啊？
没有，组堂是一起的。
组堂是一起的。
一起。
不，这个是我们为主日带导的那个内容，不是这个，呵呵搞错了，搞错了 ，OK， 好，好不好？来，我们组堂的啊。嗯，我就想。